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乐意。我几乎说了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啊，在这里呢还有两位的贵宾，一位是报上名来，一位是谁呢？
我杨天成，
另外一位就是我啦，文慧。
那刚才两位听到真道分解的那个开头的，我们叫什么叫前奏啊？
片头曲，
片头曲。
嗯，
有什么感受啊？
感受啊，那第一个是非常非常的怀念吧，因为大家都听到的片头曲呢，是来自于叶明道老师，我们称呼他叶老爷。但我们都知道叶老爷已经呢安息主怀，回到天家，所以呢这是绝响。每一次听的时候，我们都要为此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神真的是使用了叶老爷的声音啊，这么多年来陪伴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亲切咯，因为文慧也曾经参与真道分解。
那我天成老师，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感觉到第一是熟，因为这个声音呢常常出现的，那特别是这个叶老爷的声音呢非常熟。另外呢就是鲜，我觉得很新鲜，因为这个节目呢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每一天可能都是不同的，所以又鲜又熟。
特别是乐意老师加入之后，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很特别，因为可以说有史以来我第一次这样在这个真道分解当中我们三个人一起的。
第一次三人一起合作，就是文慧、天成还有乐意。第二就是第一次在真道分解里面出现，对吧？两个第一。那我们这些新老主持啊，为什么要聚集在一块呢？其实是因为一起来为我们一个一年四周每逢周日5月26号就是今天开始的一个栏目来打打 call， 对吗？为我们打打气。那请问文慧老师，这个新的栏目那个正确的名称叫什么呢？
谈笑风生谈读经。
那我们要不要笑一笑？
这个去放那个音响效果就行了。笑的话要真心笑才好听。
那其实这个目的呢，谈笑风生，你一听，哎呀，觉得在真道分解里面谈笑风生会不会不够深入呢？那其实不是的，我们既认真，但是又轻松的啊。那我是很希望在轻松开放的气氛之下，我们新老主持人能够畅谈自己的读经研经生活。希望让听友们有所共鸣，有所启发，然后一起呢努力去读经研经。那第一集呢先请来我们的老主持，就是天成老师还有文慧老师。
真道分解新老主持
姚倩、
文慧、
天成、
李兰、
木心、
乐意，
和你一起
谈笑风生谈读经。
您好，我是文慧。我之前呢曾经在一家民间企业工作过，当时呢和我们公司有生意往来的客户常常呢会送一些精美的产品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公司。那公司的处理方式呢就是由员工呢喜欢的话呢就可以自由取用。那么有一回呢又有一家客户呢送来了他们精美的产品，刚好当时没有其他的同事在场，由我来签收。我一看那个产品非常的喜欢，立马就将它收下了，而且呢心里还想着太好了，没有其他的同事在场，我第一个看到，我当然就可以把它据为己用。按公司的处理方式来讲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的心呢却很不平安，因为我知道我有私心，我里头有贪念。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第二天早上我就按着一般的读经进度灵修，读到了提多书第2章1-10节。第10节说呢， 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不可私拿东西，这一句话就好像放大镜一样，又好像呢有那个灯光在照着一样，它就击中了我的心。我知道上帝在对我说话，不可以私拿东西，就算人以为可的，但是在上帝眼前是不可以的。所以那天上班我就把东西给拿出去了，很快就有别人取用了。虽然我心里有点舍不得，但是我知道我听从了上帝的话。其实上帝的话呢，就是这样的真实，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可以去运用的。谢谢上帝，他提醒我，也阻止了我因着思念而犯的罪。
那文慧老师，我听了你的故事，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圣灵感动你透过经文让你选择的最好最好的选择，因为本来你的选择其实也不是错，反正都是可以拿，但是后来的选择是更有爱。
我觉得神的话是可以照进人的内心，因为神知道我里头那个是有贪念的，有自私的成分在，所以不是拿不拿那样东西，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存心如何，这就是神话语的奇妙之处，也是想到了圣经说的，就是神鉴察人心。
嗯，
啊，人不能够参透人的心，但是神可以。所以有的时候神的话语奇妙在于呢，它不是按照所谓的一般世界的法律，也不是按照我们平时人情世故，它真的就是按照神透过人的心以神的公义慈爱来做一个准则。
所以得到的那个决定，最后的决定是最好的决定。
对，所以我觉得你本身是要好的礼物，但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是超过所有的最好的礼物，
内心的平安。
是。那现在呢，跟你们玩个游戏哈，这个游戏也让你得到最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我呢就在文慧老师还有天成老师眼前呢，就摆放了四张小纸头，里面呢就有四道题，要我接下来呢就会跟他们分享解经读经生活当中之罪里面有罪什么呢？最快乐最痛苦，还有最喜爱的经文，还有最喜爱的圣经经卷。那当你们拿到其中一条，就来分享当中的经历。我就请女孩先吧。
好吧，那我拿到的是最什么呢？
最爱，我的字写的太难看。最喜爱的经文
啊、我最喜爱的经文，要不要请天成老师也先抽一下？
那你也抽吧。
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
他负责是
最痛苦的，哇，
痛苦！
我先要痛苦一会儿，等一等。
好好，还有文慧老师继续拿。
哦，我还要再拿。好吧。那是最快乐的一段
读经经历。
好，
那最后一个没得选了，是最喜爱的圣经经卷。
好，
这天成老师的。好，
我说完快乐就轮到天成老师说痛苦了最快乐的一次读经经历我想是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回我上系统神学的末世论。哇，这个末世论呢讲的我有点晕头晕脑的，搞不清楚。但是呢我知道呢，圣经中有几卷书呢跟末世论很有关系，就是但以理书，还有呢就是启示录。那天中午呢上完课，中午我不吃饭也不午睡了，我就把但以理书呢从头到尾看一次。哇，就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以前好像不明白的地方突然之间就有一些通了，然后以前呢觉得怎么看呢都好像看不进去的地方，那天看得津津有味的。虽然好像中午没吃饭，肚子很饿，可是呢我的心充满了满足平安喜乐。那是比较特别的一次，就是上完课之后我突然有个感动，我想要去把那卷书那个很快的速读一遍。
那就让我们知道，其实读经除了需要理性的思考，这个也需要的，因为理性也是神给我们，同时也需要圣灵的及时的恰当的光照。
对，是。
那倩成老师你呢？
到我痛苦的时候了。那其实我的这个痛苦呢也是我一个快乐的经历，因为当年在寻求这个我跟我太太这个婚姻前路的时候呢，我一直在祷告寻求，
就是当时的女朋友了，不是太太了。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两地，那么我希望她能够过到我的地方，她也希望我过到她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两个人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下来，而且到底我们俩去哪里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一方面是祷告，一方面我是寻求神的带领，因为这个日期快到了，有一个最终的决定了，所以在那个之前呢，当我有一天早上我按照顺序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读到亚伯拉罕让他的仆人去到他的家乡去找那个女孩子，就是为他的儿子以撒来找一个伴侣，那么仆人就问亚伯拉罕，如果那个女孩子如果他不跟我来怎么办，那亚伯拉罕就说，那意思就是说就不要继续了，那么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知道神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我知道他一定会过来的，所以果真在之后呢他也决定是过到我这个地方来，所以很清楚神透过那天的读经让我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们有没有发现跟文慧老师刚才那个有一种很共通点啊，共通点就是都是圣灵透过经文给你们特别的引导，一个是哎，从前不明白就明白，另外一个是本来这个经文是关于亚伯拉罕他怎么选他的媳妇对吗，还有他的仆人怎么去奉命行事，但是这个经文现在不是光是理性的解经，神就使用他在那个恰当的时候给你一种特别的引导，哇，这个真的很宝贵哈！不过我也想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就是这是圣灵在这个时间给天成老师一个很特别的引导，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个放诸四海皆准，
对，
以后不能说所有人要求问神求问婚姻啊，就一定用这个方法或者一定是读这个经文哈，对不对，能不能这样说哈，
对，所以就是说读经的时候呢是你要看那个经文本身的那个意思，同时呢上帝透过圣灵来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带领的。
那第三道题了，就是最喜爱的一节经文。
好，很简单的来说呢，对文慧来讲其实有两节经文的，那么第一节经文呢是影响我的追求啊，跟我属灵的生命有关系的，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哇，这是我追求的啊，遵守神的道啊，我渴慕的就是上帝向我显现。然后有一节经文呢是影响我的侍奉态度的，来自于呢约翰福音的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是影响我侍奉态度，侍奉就是要专心忠心，好好的专注在神给你的任务上，
所以一做就是在电台干了几十年呢。
哦，那是因为上帝没叫我去其他地方。
明白，明白。天成老师最喜爱的经卷是哪一卷呢？
其实我觉得旧约里面的诗篇，然后新约里面的以弗所书，我特别喜欢这个以弗所书，因为这是上帝在整个人类当中的计划。包括神要透过教会来完成他的整个的救恩，所以上帝拣选每一个人，拯救他。经历了一个救恩，然后把他放在教会当中让他成长，然后也参与到教会当中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参与到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知道神原来在万事之前定的这个救赎计划，原来每一个人在这个当中都有份，也一同来去参与，一同来去做，而且包括在家里面，在职场，在很多的地方都是在做神的救赎的工作，
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每天所做的在那个救赎计划那个大图画当中其实是有我们的岗位的。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
我是杨天成，那过去对我最有影响最有帮助的，使我在读经或者研经方面茅塞顿开的一位牧师呢，对我很大的一个影响。曾经在查考圣经，马太福音13:12经文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一开始我不明白到底上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有了还要给我，那我本身是没有，你还把我所有都拿去，好像是不公平的嘛。后来有一次呢，有一位老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他就讲过一个例子，他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请你到他的家里去吃饭或者是玩，那么他就给你倒上一杯水，这杯水呢就放在那里，那么什么情况再给你加水呢？是你在喝了以后要给你再加上，如果你不喝，这个水呢永远在那里的。所以我突然明白，原来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不断地流出去，不断地把它给出去。当你给的时候呢，上帝就加添给你，如果你没有的，你就把你所有都拿去。就好像上帝给我们恩赐，我们要好好的发挥。如果你是一个植物，你就要结果子，如果你不能结果子的话呢，那个主人就会把它剪掉，如果你结果子的话，主人呢就不断加添肥料，让你结果子更多。
那乐意大胆一点的回应哈，刚才天成老师谈到的这位牧师，我觉得他释经呢不属于最严谨，但是呢就能触动人心。因为我们看马太福音13的下文，我们就看到其实是引述了以赛亚书6，说明有些人呢油蒙了心，耳朵发沉啊，眼睛闭着啊，特别顽梗，对吧？所以故意抗拒神的教训，那神就任凭他们。因此呢，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乐意觉得本来的意思应该是，当你乐意谦卑去听神的话，神就是让你更明白真理，更能领受神要给你的东西。反之，如果你故意抗拒的，神就任凭你越来越顽梗，没法得到神本来要给你的东西。那这位老牧师，对吧，他就以这个喝水的比喻来解释这节的经文啊，我觉得坦白说有点随意，但是也有创意哈。我们在现实生活呢，的确也是这样的哈。常常接受神的恩典，而且呢，按照神给你的恩赐去服侍神，神很乐意把水当你喝进去使用，他就在。多倒水给你哈，情况也是这样。那天成老师，以后我们要多点喝水啊。
对，常常喝水，喝水对身体好的。
不喝的话，可能那个水最后会倒掉啊。
那我说到这里，我有点不好意思，刚才就一大堆的讲了很多的东西，就好像有点老师一样，就不要这样。在两位的老师面前，我是绝对应该
是
谦卑的。
不
是
我们在。当中的分享嘛，
对，
那现在就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都是老师嘛，所谓教学相长，你们有没有经历是在你们教导当中，例如是准备讲道啊，或者是录音啊，很多机会哈，带领研经等等，当 当中准备的过程当中，哇，自己有很大的收获呢？
嗯，我常常呢是讲到的时候，因为要预备讲章，那每一回呢，真的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自己在看、在研读、在祷告、寻求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圣灵会光照，然后我们用一个词叫亮光。
嗯，
那我就觉得，哎，每一次好像茅塞顿开，看到那个经文当中，哎，神有一些话要对你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先被感动。然后呢写讲章就写得很顺利。不过最近对我来讲呢，就是我现在在电台有一档早上的节目啊，叫线上今天，我们从2016开播到现在呢，每一周背一节经文，我们已经背了300多节了。
哇，八年了。
对，没有八年，七年多。然后呢我们真的是很有进度的，从新约的马太福音，那么现在就到了旧约的出埃及记。那每一周呢，除了背一节或两节，我们还会去解释我们所背的经文啊，它的背景、它的上文下理，还有那个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些重要的词汇。那我觉得每一次在准备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常常是有得着。最近有一个词就让我很感动，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就讲到神怎么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么他讲这个纪念这个词呢，他在原文也有，就是有付诸行动的。所以那个纪念不是我们中文想的，就是单单放在心里脑袋去想的那种纪念，它是有行动的。所以上帝每回一纪念他的约时，上帝就有行动了。哇，这个对我来讲是真的很感动的。这是最近我在预备这个跟听众朋友一起每周背经句的时候，在研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最近的感动。
嗯，天父做事直到如今，一直都在帮助我们，在与我们同在。那么天成老师你呢？
那其实我也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在你预备或者是在分享之前呢，有时候神呢用很多的方法让你有很多的领受。那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我在预备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怎么去解经，或者怎么去预备的时候，有的时候在夜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灵感，或者是在你讲到的当中有特别的灵感，让你讲出本来你没有预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那么我自己本身在最近呢，在这个跟听众互动的当中，听众呢也问到有一些的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6:14，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我们在那个讲那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就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跟意思差不多。那我们有的时候想着，好像我们先要饶恕人，然后好像饶恕了以后天父才饶恕我们。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以为是靠着我们去饶恕来赚取别人对我们的饶恕，或者上帝对我们的饶恕，
一个交换。
对，一个交换。但是呢，其实上帝已经饶恕了我们，上帝已经把恩典给我们了，只不过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把这个恩典能够彰显出来，把这个饶恕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证据显在人的面前，我的确是饶恕了，因为天父先饶恕了我，我同样的饶恕别人。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其实是一个反应。
对，反应，不是说我要交换什么，
不是一个代价。
对，
我挖再挖，挖深一点，我想想再想想，
主啊，求你帮助我能明白你的话语。
慢慢咀嚼，细细思量。良友电台，天天和你一起
真道分解。
我要宣告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刚才听到这么有趣、形象化、有画面感的广告，是我们的文慧老师写的。
哦，很特别哦。
哎，我也要告诉大家，我忘记说了，我曾经呢，也是呢，真道分解的监制。 啊，我已经忘记我曾经担任这个工作，
而且不是一次，是来来回回很多次，对吧？
忘记了，忘记了，但是都是十几年前，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最后，最后啊，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就想，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目前的研经的状况，还有什么期望，也可以方便听众朋友为我们带导，对吗？目前你觉得自己在研经方面，因为人的研经的生涯其实也可以有很多阶段的，对不对？那你目前在读经或者研经方面是比较着重哪方面呢？那你现在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让听众朋友听了，我知道他们都很爱我们的，就会为我们来带导。
我想我比较着重的就是神为何启示这些话语，那对我还有对我想要分享的受众啊，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启发。那另外我的挑战就是懒惰那个懒惰除了就是没有按照进度好好的去研读，拨不出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研读真的研经要花很多功夫，有的时候就很想能不能少做一点功夫呢？啊，譬如说不要看一些工具书啦，包括原文，我的原文不好的真的不好，但是要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呢？看几本工具书就可以下结论了呢？啊，或者没有花时间好好去想呢？懒惰。
这种你说的不光是要看，还是要看得深入，
对，
是需要有一种毅力的嘛，而且专注力。
对，
那请听众朋友就为文慧老师的所谓的懒惰来祷告，就是希望他能更专注的读经研经。那么天成老师你呢？
我觉得上帝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研经的时候，我们要从深度广度去看，一方面是跟神的关系，从圣经当中看到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另外呢就是说从原文或者是从这个圣经背后它的文化，它的背景或者它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你不能只看一节经文去解释圣经，是要更多的去了解圣经。那对于我来讲，我一个挑战呢就是信仰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可能读了很多圣经，知道很多这个圣经的真理，但是你做多少呢？这是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一个挑战。我能够把这个道能够行出来做出来，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解经。
我非常同意，所以在做那个故事新天空，我就每一次都跟他们谈怎么去反思这些经文，你怎么去应用，这个应该好像是我们刚才讲三个人共同的一个方向，对不对？那就真的谢谢听众朋友你听我们刚才在分解我们的读经生活，对吧？那不知道你听了之后你有什么的反应哈？我非常希望你透过留言板、短信或者是电邮来回应你最快乐或者最难受的一次读经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如果收到你们的那个回应之后，我也会给文慧老师还有天成老师去看的。那谢谢你们的收听，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百王当中抽空，非常谢谢你们。
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鼓励。
那留下一个尾巴，就是还有下文。
还有下文。
那谢谢你们，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再见，
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